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在忙碌一天之后，能够再次聚集在神的教会，一起来聚会敬拜神。愿神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施恩祝福我们。那今天晚上小弟想用马太福音的概述作为我们彼此学习的题目。小弟想说往后每周五我们用马太福音开始来学习作为彼此的分享，让我们能够对耶稣有更多的认识让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加深入的明白所以今天晚上小弟就先从马太福音做一个简单的概述和我们彼此来分享。那既然要讲马太福音我们要简单对这个四福音书有个简单的了解那四福音书其实就好像是四支笔用着四个不同的方向来叙述描述耶稣的事情。而这四福音里面也描述耶稣也好像四个活物所代表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七节，第七节，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阿们。启示录这边说的四活物其实就是在说一个成圣的圣徒也可以说是一个灵修完全的工人。那这边特别说了这个四活物好像四个东西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犊，第三个像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也不是说四活物是狮子是牛，不是啦是说像啦好像这个这些这个用这个四个活物来形容描述耶稣的工作的这些过程。那这个四活物表明这个成圣的圣徒其实就是在讲耶稣基督已经成形在我们心里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那这就是一个成圣的圣徒一个四活物所要告诉我们的。那这个四福音里面有人说这是尤其说马太马可路加是对观福音那其实对观福音这是一个神学名词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个东西是因为后来研究圣经的人觉得好像这个福音书里面记载有很多相同之处所以才用这个对观福音来做一个形容来称之但是其实每一卷要写的主题是不一样的好像马太福音它的作者是利未然后他也是也是叫马太那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写给犹太人所以他内容就着重在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君王所以里面就用很多耶稣的动作都用君王来表达好像四活物里面的狮子一样所以马太福音着重在讲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君王用狮子来做这个代表。那马可福音他就不太不像路个马太跟路加一样马太跟路加有讲这个耶稣出生的这个家谱马可福音不是写这些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直接讲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马可福音一开始就直接讲到耶稣工作的开始一直到主耶稣钉死十字架工作的完成然后由一个百夫长这个外邦人来见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所以整个马可福音的内容其实就是在谈服事好像四活物的牛犊一样所以这个马可福音也可以用这个第十章的四十五节来做一个代表说到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马可福音主题在谈这个服事那路加福音呢他是由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医生特别在一开始就说他已经详细考察把他查考得很清楚目的是要写给一个写给外邦未信主的人 他写给这个提阿非罗大人啊，也是代表写给这个外邦未信主的人。那内容就是要说明啊，耶稣就是世人的救主啊，他从人的方面来描写耶稣啊，耶稣是天上的神，怎么样道成了肉身，成为完全的人啊，所以耶稣会哭、会笑、会肚子饿啊，这个就跟我们人一样啊。尤其哈，路加福音我们会一直看到人子啊，就是说人的儿子哈啊，也主要是要讲到耶稣哈来到道成肉身，成为完全的人，是要替世人来赎罪啊。那我们从路加福音的内容也可以很清楚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来传福音的哈啊，因为这个内容是要写给外邦未信主的人。好，看到耶稣如何预备、如何训练、如何差遣等等啊。如果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如何来传扬福音啊，这是路加福音的部分啊。所以好像四活物里面的人一样啊。那第四个啊，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它其实和前面三个福音，它是一个三个福音的总结啊。所以约翰福音就没有特别在说耶稣的生平啊，反而约翰福音是用神迹来做见证。啊，见证耶稣就是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的啊，耶稣就是这个太初的道，他就是神，而他道成了肉身带来的恩典与真理啊，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七个神迹来串联，而且每个神迹里面啊都有讲了很多啊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些真理啊，所以一直到十二章哈之前啊是用七个神迹来做串联，那从十三章开始到二十章哈。就是一个真理篇了啊，那真理篇的内容啊，主要也谈及到彼此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好像十三章开始讲到这个洗脚礼，这个得救的真理啊，这是得救的真理。但是在教训上啊，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到了十四章讲到神要赐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这是关乎得救的真理。到了十五章啊，就讲到哈，耶稣是真葡萄树，那我们属他的人就要结果子啊，甚至主耶稣说了哈，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那既然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去做神所吩咐我们的事啊，要去结果子啊，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啊。所以，我们从十三章到二十章是一个真理篇啊，里面一个教训的主轴，也是讲到耶稣的命令就是彼此相爱。那最后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是做一个补充哈啊，是最后做一个补述啊，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就是在讲哈，耶稣就是这个道成的肉身啊，他是就是天这个太初的道啊，他就是天上的神，讲到耶稣的神性啊，也好像四活物当中的飞鹰啊，因为飞鹰是飞在空中，是属天的哈啊，那这是一个四福音我们简单的认识啊。那我们回到马太福音里面哈。那这个马太福音小弟现在跟大家分享他的作者了啊，作者就是马太了，他又有个名字叫做利未啊，他是一个税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阿们。税吏他是坐在税关上的一个这个税吏哈，他有权也有钱，但是只因为耶稣一句话说：“你来跟从我”，他就跟从了耶稣。因为耶稣一句话看似很简单，但是真的要跟从耶稣却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他是税吏，他有权，他是税吏，他很有钱，但是他要舍弃一切来跟从耶稣啊，这是很不简单的事啊。尤其当我们得的越多的时候，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啊，我们要放弃一切来跟从主啊，那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好像一个传道这样子见证啊，他从这个读书的时候啊，他立志要来当传道啊，神也在这个他的成长过程当中给他很多的带领啊，甚至在他去考神学院之前，让他结了婚，有了家庭，也让他有一个很好收入的工作。 渐渐他发现，好像不当传道啊，在教会侍奉好像也可以啊，真的，当我们有了越多的时候，要舍弃一切跟从主，真的就越困难。可是当他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很深的责备啊，像神在跟他讲，当初就是因为他要立志想要当传道，所以神才给他这一些，但如今他因为神赏赐这一些，他却反而不想来当传道吗？给他一个心里很深的责备，让他最终还是愿意来舍弃一切来跟从主。所以从耶稣一句你来跟从我，虽然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从这边这个立位来跟从主，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地位、权力、钱财没有办法真的满足人的心，也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命。虽然立位他有权有钱，但是他心里很不自由因为他都被钱给挟制住了。他为了多赚一点钱，他可能会用不当的手法来得到虽然他有钱但却不自由。虽然他有权有钱，但是他不快乐因为犹太人都认为他们是个罪人，不愿意亲近他们所以这些物质的东西没办法满足他的心，没办法改变他的生命，更没有办法让他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爱他，主耶稣亲自来拣选他让他能够来放下一切跟从主所以从立位跟从主也可以让我们来思考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为了生活来劳碌尤其当这个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说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我们本来就在为了生活而劳碌，但是我们要更加的知道，我们是在世却不属世。所以保罗说我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就应当要思念上面的事尤其指着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心我们所说所行的都是要为了让我们能够进天国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我们不要信耶稣信到最后只在今生有指望所以这个立位他是个税吏，但是当耶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就舍弃一切来跟从主这是从这个作者立位的部分给我们一个样的学习。那马太福音著书的时间有人说可能大约是主后50年的时间因为这个马太福音23章那边就有讲到预言耶路撒冷要被毁的事情，但是后面却没有交代真的被毁的过程所以有人就推断说这个应该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前的事情，所以应该是在主后70年前所写的大约可能是主后50年左右那这个是这个我们参考参考就好。那再来这个马太福音要写的对象其实马太福音的对象主要是要写给犹太人写给犹太人目的是要说明神向他们列祖所应许的弥赛亚君王已经实现了这个弥赛亚君王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目的就是希望犹太人可以都悔改来相信耶稣只可惜犹太人他们不都有这样的信心所以在马太福音内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马太提到很多犹太人的软弱了虽然他们在盼望弥赛亚，但是他们却没有信心来相信耶稣那他们很多的软弱尤其是在律法上的质疑好比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整整一章耶稣都在这个骂这个法利赛人骂得很凶，用一章的内容在说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法利赛人其实是最守规矩的律法条文他也都在遵守，但是为什么耶稣要骂他们因为他们遵守都只守在肉体的生活上，却没有真的在心灵层面上来遵守了好比说这个他们马太福音23章说他们这个虽然有在传福音但圣经却说他们是勾引一个人入教甚至是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他们虽然有在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却都只是在表面上他们虽然有11奉献有很虔诚的外貌，但是圣经说这些公义怜悯信实的事他们反倒不做， 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洁净，很像很遵守律法，但是实际上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很污秽的，因为他们常常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来教导人。所以主耶稣说，他们拜神也是枉然。虽然好像主耶稣用二十三章一整章好像很严厉在责备他们，但是其实背后是一个神很深的爱。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节，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阿们。这里其实让我们看到神一个很深很深的爱啦，其实神不是厌恶他们，神是希望能够挽回他们，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他们自己不愿意，因为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不信。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跟提醒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了一些宗教的行为，常常我们会觉得我们有来聚会，我们有奉献，好像是一个很虔诚的表现，好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他们都会十一奉献，甚至会进食祷告，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圣经好像懂得比别人多。当然这都是非常好，也是一个追求，也是表明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立志。但是更重要的，主耶稣要看我们的是不是有照神的旨意而行啊。这些法利赛人虽然在守律法，但是只是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并没有真的按照神的旨意。虽然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尤其在这个末世，我们越要谨慎，要能够真的有一个敬虔的实意，必须要真的明白圣经的经义，而不是只是守这个字句的条文，好像律法这个法利赛人所遵守的，他们以为他们在遵守律法，但是却只是在遵守字句，而圣经里面的经义却没有在遵行。那我们今天要能够有敬虔的实意，一定要学会靠圣灵，真的明白圣经的经义，更重要要学会靠圣灵把圣经的真理给实行出来。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的对象就是写给犹太人，让他们知道弥赛亚君王已经实现了，只可惜他们都是因着不信的恶心，没办法相信耶稣，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再来，马太福音里面的内容，主要是讲到神的应许，这个救世主弥赛亚真的已经来到。那耶稣来到是要拯救这个世人，但是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我们或许会有一些疑问啊，主耶稣不是要来拯救世人吗？可是为什么马太福音却说不要走外邦人的路啊？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第五节，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阿们。这里其实不是说这个耶稣不救这个外邦人，而是神救赎的计划，救赎的经纶还没有到，神的时候还没有到了。神一开始这个救赎，这个救恩是要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是这个肉体的子孙，就是这些犹太人，所以主耶稣才会差遣门徒的时候跟他们讲不要往外邦人的路，那是神救赎的计划和神的时候。但是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节就讲得很清楚， 只因为犹太人不信，所以救恩才会临到外邦，才让我们有蒙恩的机会。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前面的这个耶稣所传福音的内容，对象都是在传给这些犹太人。那到哪里才开始有转折？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5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5章。马太福音15章21节以后开始，就是一个转折了。本来福音是要传给这些犹太人，让他们来相信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君王，但是因为他们不信，到21节有一个转折，就是耶稣来到推罗西顿的境内，来和这个有一个迦南妇人来找耶稣了。这个迦南妇人他不是犹太人，按着肉体他是外邦人，是与耶稣的救恩是无关的。但是他对耶稣很有信心，然后他只因为听见就相信，好像小弟之前已经有跟大家分享过了。甚至他在信仰的追求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不是耶稣一言不答，他面临时间的考验，甚至耶稣回答以后好像告诉他，他是与这个耶稣来是要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好像环境更加的恶劣，但是他却一直没有放弃。甚至到最后，耶稣说，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了，这个其实也不是耶稣在侮辱他，而是因为救恩这时候还没有要临到外邦人，这是神的时候，这是神的救赎经纶。但是因为这个妇人实在是有很大的信心，到最后耶稣就照他的信心给他成全，所以这个妇人可以领受到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妇人也好像就是我们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其实都是这个迦南妇人，因为我们本来对这个在这个救恩上是没有关的，是不配的，因为这个救恩本身原来是要临到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来看以弗所书，2章。12节，以弗所书2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阿们。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节的时候有什么感受？或许我们都很熟，但是当小弟每逢在读的时候，每逢再次去思考的时候，真的心里是充满的感谢了。我们就好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神的应许上是局外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更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但是今天只因为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恩典要白白临到我们，这一切都是神的怜悯，都是神的慈爱。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反看我们自己的信仰，有的时候我们反而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不懂得珍惜。甚至也有很多的青年从小因着父母的信心成为神的儿女，却常常把神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更不懂得珍惜。生活上遇到困难，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就开始埋怨，甚至开始远离神。或者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很吸引人，好像小弟刚来到松山的时候有很深的感受了。小弟去年9月开始，本来是在基隆跟万里在注目，万里地方是一个很清幽的地方，是一个小山上，那边都很单纯，很清幽。可是要来松山报道的时候，这个南京东路沿路上走过来，是高楼林立、高楼大厦、小巨蛋灯光一大堆，真的是一个很繁华的世界了。突然这个心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好吸引人，难怪我们有很多的青年 啊，尤其刚出社会哈，对人生都有一个理想啊，对人生都有一个打算啊，好像想要怎么样好好的来拼我们的生活，好好的哈、啊、来营造我们所想要理想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不懂得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啊，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永生好像离我们很远，虽然很好啦啊，但是好像很远，好像看不到。渐渐的，我们心里所思想的都是地上的事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就会像以色列百姓一样，用着不幸的恶心把神给离弃啊。所以当小弟想到这些，再回来看保罗所说的这段的时候啊，真的啊，我们本来是不配的，我们本来是无关的，我们就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这个迦南妇人为了要得到神的救恩，她是多么的努力，而我们今天为了我们的信仰啊，我们又付出了多少，我们又努力追求了多少啊，真的很值得我们再次来思考。啊，那这是这个马太福音的内容哈、啊，要讲给这个犹太人听，而到十五章有了一个转折啊，救恩要临到外邦。啊、那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可以看到哈、啊，这个神君王的权威啊，因为马太福音就是用君王的角度在描写耶稣，但是虽然有君王的权威，也可以看到神慈爱的一面啊，尤其在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哈、啊，耶稣为了寻找这个迷羊。啊，这个好牧人哈，啊，耶稣不放弃属他的羊，耶稣不放弃属他的人，耶稣要爱他们到底。啊，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软弱，甚至我们渐渐在远离神，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看到神的爱，凡属他的，他从来都不放弃；凡属他的，他要爱他们到底。啊，所以我们或许在软弱当中，或许正在远离神当中，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对神的爱失去信心。我们要赶快回转来归向神。而马太福音里面也有讲到两个高潮，然后两个高潮，第一个哈啊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到耶稣走海面哈，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高潮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我们继续看三十三节，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阿们。好，这边是讲到了哈，是马太福音里面第一个高潮哈。当耶稣让五千人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的时候，犹太人都要拥护他为王，但是这时候耶稣却是退开，甚至耶稣行走海面。为什么耶稣要行走海面？是在宣告耶稣他已经是得胜世界的王。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第一个高潮，所以他走在这个世界的海面上。这个海我们预表了这个世界啊，这个风浪很大啊，起起伏伏，但是耶稣却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而且耶稣也要让我们知道他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而是属天的。所以弥赛亚要来是要成就一个属灵的国度，就是圣灵所建立的教会啊。所以从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啊，神的教会啊是已经得胜这个世界，并且不属这个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千万不要用世界的这一套把它带到教会里面啊。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要热心爱主，想要为教会啊，为主来大发热心，但是我们却常常不经意的把世界的方法、把世界的思想、把世界的观念带到教会里面啊，所以往往啊用人的意思而忽略了神的旨意。但是主耶稣已经很清楚让我们知道，他是得胜世界的王，他的国是不属世界的，他的国是属天的。啊，从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一个很大的安慰。或许这个世界上生活当中好像这个风浪一样，会有很大的风浪起起伏伏，但是甚至我们害怕到好像快要丧命了，但是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可以放心 在主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过了世界。重要的不是这些风浪有多大，不是眼前的困难有多可怕，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有专一爱主，我们是不是在面临世界这些挑战的时候有警醒的预备，是不是能够像彼得一样，像耶稣跟他说的，用信心跟随到底了。或许很多人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很多的这个紧张，很多的害怕，不论是瘟疫的威胁，天灾人祸的不断，甚至人心的险恶，或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和世人不一样的是，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我们在主里面有真正的平安。当我们在这世界上仍有许多的害怕的时候，仍有许多不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好好来思考，不是主耶稣的话，不是主耶稣应许落空，而是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信心，没办法用着信心来跟随到底。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第一个高潮，耶稣行海面宣告他是得胜世界的王，而他的国不属世界，他的国是属灵的。第二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的马太福音的高潮，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讲到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赦免，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赦免。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七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阿们。这是有一次彼得来问耶稣啊，说如果有个人得罪我七次，我七次都饶恕他，这样可不可以啦？我要饶恕他到几次啦？其实彼得讲这句话真的是很不容易啦。或许他也希望耶稣可以给他一些称赞，可以摸摸他的头说你好棒，因为人家饶恕得罪我们一次，要饶恕他就已经很不容易了，甚至一直重复的得罪，甚至到了七次，小弟想如果是我，我可能已经抓狂了啦，可能已经受不了了。但是耶稣不但没有摸摸彼得头说你好棒，反而跟他讲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接下来马上就跟他讲一个比喻，尤其当我们要承受天国的二十三节说天国好像，当然天国可以指着将来永生的天国，在地面上也指着神的教会。那这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天国好像一个王，有个仆人欠他钱，欠了这个一千万银子，这一千万银子按当时的工价是他一辈子工作都还不了的啦，就是说他永远还不了这个他的债的。但是二十七节就说甚至这个主人说要把他妻子跟儿女都卖了来偿还，但是这个仆人马上来服服拜他，求主来宽容。二十七节就说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这是一个完全的赦免，这是出于神的慈爱，当神动了慈心，免了人所有一切的债。但是当他出来的时候，遇到他一个同伴只欠他十两银子，跟他所欠主人的一笔是天壤之别，但是他却揪住他，掐着他的喉咙不放过他。所以当主人知道的时候，就把他下在监里，甚至这个三十三节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阿们。是在说什么其实我们都是这个仆人，我们欠王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所舍命的救恩，他所给我们的一切，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恩，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耶稣的救恩是我们一辈子都还不起的，但是耶稣基督却甘心来为我们舍命，只因为他的爱，只因为他的怜悯。 但是我们今天每个得到救恩的人，因着神的慈心得到饶恕、得到释放的人，我们却常常对我们的同样的弟兄姐妹啊，常常因为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事情啊，却掐着他的喉咙不放过他。啊，诗里三十三节说哈，啊，当我们不懂得连续人的时候哈，主人要把他下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有可能还清吗？是不可能还的啦哈，表示我们对耶稣的救恩是永远还不清的。但是我们若不因着神给我们的怜悯来连续其他的人，不连续我们的同龄，那我们就要被交在掌刑里面的，永远还不清，我们也可能永远得不到释放。所以三十五节说，你们若不从心里饶恕人，我们的天父也要这样待我们的。所以这里是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当中第二个跟高潮，是耶稣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完全的赦免，也勉励我们要免完全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为的是好像表面上是饶恕，表面好像是我们吃亏，表面好像是我们付出，但是最后背后却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国这是马太福音当中两个高潮第一个是耶稣行海面宣告他得胜这个世界，而且他的国不属世界。第二个是耶稣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完全饶恕的爱，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会饶恕，学会彼此相爱最后马太福音里面我们会很常看到一句话就是说当耶稣行了一些事情之后，就说这就应验了圣经上所说的例如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西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我们继续看二十三节后半段，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我们从这里马太福音开始一直往后读我们会一直不断读到类似这样的话当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这边说这是为了要应验先知所说的为了要应验圣经上所说的，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就是告诉耶稣基督他今天道成了肉身他是弥赛亚君王，但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为了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当圣经里面凡先知律法所指着的，指着耶稣的事都要成就从这里让我们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是信实的神，神所应许的，神所说的绝对不会落空。即使这个弥赛亚从预言到实现等了两三千年但是神的应许却不落空，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从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虽然是神，但是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凡圣经上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都要照着神的旨意的而行，为的是要完成神的救恩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阿们。耶稣基督他是神，但是当他为了要完成救赎的工作，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他也存心的顺服，只为了要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甚至是顺服至死，只是为了要做成神的功。这就是他的食物，就是他生活的目标，他生命的追求。而我们今天属神的人不更当以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神的功作为我们的食物吗所以越大这个末世越考验我们信仰的真实，是不是就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遵行天父的旨意。不要到最后我们虽然称呼主啊主啊，虽然是信耶稣的人但是到最后却成了耶稣眼中的恶人耶稣眼中不认识的人。就算我们也奉主的名传道行异能赶鬼，虽然好像有工作的这个果效，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工作的成果 但是我们若没有遵行天父的旨意，那到最后不过是神眼中的恶人，不过是神眼中不认识的人，那我们一生的敬拜，一生的侍奉就成了枉然啊！所以越到这个末世，我们越要仔细思想，我们今天传福音有按着神的旨意传吗？我们今天侍奉神有按着神的旨意侍奉吗？我们今天敬拜有按着神的旨意来敬拜吗？愿神来帮助我们啊！今天简单分享到这边啊，我们一起来唱诗241首。